谢主。好，我们就用以下的时间再继续。好，我们这连续这个今天已经第四天了，连续这四天这个对这本圣经恢复本的推介与介绍。那我们今天是来到第四讲，我们今天要讲特别要讲这个主题。你看这个 PowerPoint， 它会跟着我的说话来走。所以我们都知道说从你知道我们现在手上这本圣经，你现在手上有恢复版的举个手好吗？大家都有，不错。这个我们要每一堂就要带着我们的恢复版来。这个你知道在16世纪路德马丁改教的时候，那时候的圣经呢，他们就有一本的公开的圣经。这个圣经从1000年被这个罗马天主教封锁起来，一直到马丁路德改教的时候，那时候呢我们就有了一本公开的圣经。但是那时候虽然圣经是公开的，但是它却是还是一本这个没有解开的圣经。为什么呢？虽然圣经公开了，这个白纸黑字你都读得懂，但是如果没有人向你解开，你怎么明白？像刚才白弟兄所介绍的，你怎么明白那个大人像？你怎么明白那77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都需要看到说这个有解经的一个需要啊。那解经呢，其实恢复版里面的注解呢，其实呢它就是一个解经。那我们从主的话给我们看到说，主说我的言语一打开一解开就发出亮光，对不对？使愚人通达。那在这个使徒行传八章的时候，这个腓力他贴近这个安提阿伯这个太监的时候，问他说：“你读了以赛亚书，你读得懂吗？”这个太监就说：“这个没有人指引我，我怎么能够明白呢？”我不知道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没有这本恢复版的圣经，没有这本注解，我们可能都要说：“主啊，你的话甚难，谁能听懂呢？”对不对？所以这边给我们看到说，的的确确却有这个解经的需要啊。所以历世历代以来，这些解经家他们就钻研圣经。他们就想办法把圣经上的真理需要一个点一卷一卷书的向我们打开。所以这个圣经的启示它是有一个传承的，它就像是你在拼图一样，你解开一点，我解开一点，他解开一点，那这样把它拼起来的时候呢，你就能够得到一幅完整的图画。所以这个解经的过程，它是一个启示的一个传承。因为真理的启示是不断往前的，所以这些历代的解经家也是一样，他们都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，这个看得更高，看得更远，所以他就能够在前人的光中里面，他就能够看到光，他就在能够在前人所领示的启示里面，他就能够领受更多的启示。弟兄姊妹，这个朋友们，你们说是不是？有些人就说：“哎，这个我为什么需要别人的注解？为什么我轻读圣经就可以了？”这个轻读圣经是很需要的，很没有必要，但是呢它是却是不够的。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所能够领受到的启示就是那么一点点，那我们今天所需要的呢，乃是需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，能够看得更远，看得更高，能够领受更高的启示。所以这个我们的尼托森弟兄说呢，我们只能够从神已说过的话语里面得着话语，我们只能够从这个已有的光中里面看到更多的光，我们只能从这个已有的启示里面能够看到更多的启示。所以我们就来看这个恢复本注解的这个来源啊。我们知道这本恢复本圣经的注解主要的编者是我们的李长寿弟兄，那他也是一样照着这个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原则，他站在前人的肩膀上领受更多的启示。那他的前人是谁呢？这边就有很多了，这个主要的乃是我们的尼托森弟兄。那他从他领受了很多的属灵的启示，很多的属灵的亮光，那他也从这些历世历代以来著名的解经家，从他们领受他们著作里面得到一些开启。所以这个恢复本圣经现有的注解，它的成果乃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，一个继续精进，一个继续往前的一个结果。所以我们看一些例子。 所以比如说在启示录二三章讲到这个七个教会，它的注解很多都是从这个尼弟兄教会的正统里面这本书取出来的，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注解，上面是列了一些而已，还有更多他们引用这个扩大版的圣经，引用阿福德，引用文生，引用这位斯特，引用斯可福，所以太多了，这个可能可以回去慢慢的找。所以这本恢复本的圣经它注解，它本身就是一个承先启后，一个去无存经的一个过程。阿们。那我们再来看它恢复本圣经的特点特点第一个呢，第一个特点，它乃是以经解经，这是一个最可靠的一个神解经的一个方式。它以其实这段圣经的时候，它需要以整本的圣经，对圣经有整本的看见来解释这一段圣经，我们不能够断章取义。那第二个呢，它乃是以基督和教会为中心。如果你好好读这本圣经的话，你会知道基督与教会乃是贯穿整本圣经的一条中心线。那这个注解也重于第一个真理的启示，第二个属灵的亮光，第三个这个生命的供应过于这个历史地理及人物的解释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个注解的目的。第一个呢，乃是陈明真理。你们神愿意万人得救，并且完全认识真理。你知道恢复本为什么叫恢复本吗？为什么叫恢复吗？就是因为这些真理它本来就应该在这边，但是经过了这个一千年的这个圣经封锁的时期，它失落了，它被人扭曲了，它被人误解了，所以现在才需要恢复，把它恢复到它本来该有的意思，把它恢复到它本来该有的地位，所以我们才叫做恢复本。所以这个陈明真理，圣经上有很多好多的真理，这边只是列了一些，比如说像这个三一神，比如说像这个基督的工作，比如像这个纳灵，人的灵，这个基督的身体，还有新耶路撒冷，这些都是很大的点。弟兄姊妹，我现在没办法一个一个解释的，可以查这个注解。那注解的第二个目的呢，乃是供应生命。你知道主耶稣说，我对你们所说的话是什么？乃是灵，乃所以这个圣经，你若来到这本圣经里面要得到一些知识，那你就搞错了。圣经是一本生命的书，所以这个主耶稣对这些犹太的宗教人，他是说，你们查考圣经，以为你有永远的生命，但是你们却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。所以这本圣经里面有很多生命的丰富，所以注解呢也帮我们打开，帮助我们明白认识我们里面的生命，认识生命的分次，认识这个我们生命该有的长大与变化。那注解还有一个目的，乃是这个疑难解答。像这边列了三个经节，这边说红的你可能看不太清楚，这个马太福音十章说，这个我来了并不是带来和平，乃是带来刀剑。诶，你会觉得奇怪，为什么主不是和平的王吗？他为什么来了就是 不是带来和平，乃是带来刀剑呢？请看注解一，你们自己查。第二点，这个哥罗西一章十五节，他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，是切受造之物的首生者。诶，这个神不是神吗？这个为什么他还是受造之物呢？这个答案也在注解里面，请看注解第二。 OK， 再举一个例子，这个雅各书二章二十四节，他说这个人得称义是本于行为，不是本于信。诶，他怎么这样说？不是单对本于行为，不是单本于信，不光光是本于信。这个人因信称义，不是马丁路德恢复的最大的真理的点吗？在罗马书五章一节，那也不是讲到人是本于信得称义吗？诶，是不是抓到圣经的把柄了？这个地方是不是有矛盾？对不对？所以这些注解里面都详细解开了。我就简单的解释一下最后一个。第一个呢，在雅各书这边，在罗马书讲到说，人本于信得称义，因为借着信我们就能够得到主的生命，所以这里得称义乃是为了得生命。那在雅各书这边讲到说，得称义是本于行为，这边的本于行为呢，乃是叫我们能够活出神的生命。所以一个是接受，我们接受基督了， 我们就本于信得称义；另外一个是我们把里面的生命活出来了，我们这个基督从里面活出来了，这个呢就叫我们这个得称义呢，就是本于行为，所以是不单单本于信。所以你看到这边有这么多的丰富，都是从这本注解里面出来的，所以我们才是要好好的宝贝这本圣经。好，最后一点，这个恢复本注解的目的呢，这些所有的目的都是叫我们能够有一本什么解开的圣经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宝贝我们现在手中的这本恢复本圣经，它不仅是一本公开的圣经，它乃是一本解开的圣经。所以这个李立雍说，我这个这些注解啊，我是打开一个矿脉，我是把这个矿啊打开了，还需要等着我们去继续去挖掘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真的是需要好好宝贝这本恢复本的圣经，好好的在这个这些前人所看到的亮光的基础上，我们能够继续往前。阿门。